永生以及怎么样得到它。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4年12月31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Everlasting Life and How to Receive I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1231。那我今晚在这里听到这些的见证，那些各种的表述，为着神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为他们所做的事而感恩。那我想要跟他们一起做出我的见证。那我在想后面的姐妹们刚刚见证了粮食洒在水面上，那然后苏勒特弟兄和格里坎弟兄在谈论当必死生命的车轮都停止时会怎么样。那也许在这里被人误解，但在那边的宝座前面神晓得万事。所以那么基本在这里有点那不相信翻开新的篇章啊，互相内存的事儿。那第二天你又会再翻回去的。但如果我们能前来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敬拜他，感谢的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并祈求的继续我们同在，那才是最好的。那今晚有点累，那昨晚我见了一些的人，那是我的伙伴，那我待的时间有点长，那今天我们又外出了，那几乎整天都在外面，那所以我就感觉有点累。那我在台上不会待太久的，我想将讲台交给冯克弟兄，那他是我们的讲员，然后像伍德弟兄啊接着他讲，那么所有人就会，那今天的说那我不可以在这里讲出来，但我还是讲了。那我看到冯克弟兄坐在后面在摇头，那弟兄们那是关于他的小笑话但是没关系，那么肯定我全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继续。那今晚我们这里有很多讲员，你知道，那么还有三个小时剩下，所以那么要那尽可能快的抓紧时间。有时候那有一件小事是我想说的，那就是关于那个姐妹的见证，莱德福特姐妹，我相信是的，这是她的名字。那你们都知道几个礼拜之前我制定了一条新的规定，那是官员们打电话到办公室来的，那这无论是什么事呢，考斯弟兄他们会把详情转给我的，那让我照着我觉得受带领去做的方式来做事，那就是这种做事的方式。那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打来不同的电话，是莱克姐妹，她的儿子出了车祸，我相信是考斯弟兄告诉我那个的，他们把他的脾脏摘除了，那濒临死亡。另一个弟兄我刚刚在一起去过外面的山上，那是在今年的一次旅行中，他现在就躺在那儿，内脏大出血，也许是癌症呢，在加利福尼亚，那都是来自各地的患有各种不同疾病的。那我去了外面为人祷告，那我走进门，我妻子告诉我，那苏洛特弟兄打电话来，那苏洛特姐妹，那是一件关于上个周日在这里的那个小女孩的事。那我刚走进门坐下，我想亲爱的神，我有这些的请求，我正在为所有的请求祷告，你想我怎么做？那我不断的听到一些关于一个小婴孩的事，那我就翻回去看，我看看我们有没有关于小婴孩的请求。我打电话给考斯姐妹，我看看是否有关于小婴孩的问题。那看起来没有人知道关于小婴孩的事，那这不是一个异象，那只是一个在圣灵里的提醒。那有一个小婴孩，是关于一个生病的小婴孩的。那我唯一能找到的最接近的事，就是他们正在谈论的那个小婴孩是从肯塔基来的，那他看起来不像。那当他们提到那个事，我觉得不大对。我想也许可能过不久会出来一个异象，但是没有转成一个异象。那我一直想知道，那我独自回到房间祷告，我想那个婴孩到底在哪儿？那有什么地方是我可以想到一个婴孩的吗？那上个周日或某周的一个周日或类似的日子，我正坐在后面，一个小女孩走过来，从我身后在我耳边低语说，那请为我的小妹妹祷告，小婴儿的妹妹。那是莱德福特家的小女孩，也许今晚就在这儿，我不知道，她是个小家伙，非常可爱的小女孩。我看我转过身来，我说好的宝贝儿，像那样的话，那所以我就稍微低下头开始为那个婴孩祷告，那然后就走上台忘了那事儿。那当那个出现在我的思想里边，就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我就知道那是神。那所以后来我去问美达，那他们生活在哪里，他也不是很记得了，那所以我们就在电话边里边吵，那找到了他们的号码，我说有件事儿，我相信他们有个生病灵孩，在一周前或是一周或十天前我见过一个生病灵孩，我说有一件关于那个婴孩的事儿。那你注意， 那我打电话到那儿没有人回答，后来我又打电话给考克斯太太，那找到了这个妇人是孩子的母亲，那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母亲，那他说我告诉了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今晚就在这，我很抱歉我没有认出那个妇人，那如果我看到他的脸去我就能够认出他的，那他告诉了我说那个婴孩在医院里边非常的糟糕，那他说正在进行输血。我说姐妹，我不知道，我不能说那是个异象，因为那不是，那的事儿我就是无法，那就让我老挂记着那个婴孩，那好像是，那看起来好像那个婴孩就在我面前，那我就继续了。我说那现在我不要去，因为我知道给孩子输血要花点时间，我相信他们是通过头这里输血，那我知道那很疼很痛苦，那所以我就等了一会儿走进去并为婴孩祷告，那我预备好了，我想这就是主引导我来的地方，那我跑到医院里要求见那个婴孩，他们把我带到那个婴孩所在的地方，在房间里我遇见了孩子的母亲，他现在就坐在这儿，他告诉我说他的母亲联系到了他，就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前告诉他说主会怎样催促我去到那个婴孩的面前，那当他回到床边时，那个婴孩就躺在那儿贴着腿咯咯的叫在笑，那我走进房间，那小家伙不断的踢腿啊笑着吸奶瓶啊等等，就跟你一生中所见过的其他任何正常的男孩一样，我只是按手在那小家伙身上，那瞧，那只是祝福的，然后就走出了房间。那刚才我听到孩子母亲说他们把孩子带回家了，那是昨天所发生的事儿。那今天那个婴孩就在家里边痊愈了，那所以我们那是，那在我内心中那比我打100个电话好多了，在主面前安静，那样他就能告诉你该去哪儿，那每一次都是完美的，那里是主的引领。那有人说那里去这里，不那里去那里去这里，那里在这世上那世上就陷入了完全的混乱，那神不能对你说话了，但你只要坐起来说谢谢你，然后就把它摆在主的面前，说出啊在这世上你想我做什么，那你知道我是你的仆人，那只要主知道他一对我的心说话，我就会去那里了，在我未到那里之前他就医治了这个婴孩。是的，那瞧，是的先生，那里并不是我去到了那儿，那里说不那里去那是什么，瞧，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有各种恩赐，那只有圣灵本身知道那是什么，那位带球的圣灵在推动着我去到那个婴孩那儿，甚至在家里在一位那个婴孩祷告之后，那就去到了那个孩子那里，因为那是在应验他所说的圣灵在那里做带球的，甚至为我们不能明白的事带球，那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我告诉你们，那朋友们，今晚我有很多要感恩的东西，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那我都不想尝试了，那我不知道，那我要从这圣经里边来读几句话，那就这期的经文的讲几分钟，若主愿意的话。那首先我想表达我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感激，他拯救了我，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赐给了我这极大而荣耀的盼望，让某天可以面对面的见到他，那我将不用站在那里被定罪，因为他的血已经救赎了我，今晚我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得着了救赎，他我成为了你们所有人都要去到的同一个国度里的国民，那我们一起跟着在荣耀中同受基业，那将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那昨晚我坐下来跟一些此刻就在场的人在那儿交谈，那今天在下面的伊丽莎白城那里，我们坐在一个弟兄家的桌子旁边吃晚餐，那我们在谈论那一些基要的事实，那或者说我们拥有的基要的福音，那毫无疑问那是何等的真实，那无疑我们根本没有可以怀疑的余地了，那这个会堂这些人教会的成员 Gibson Weir 以及周边的人都将站在审判台前，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话，我们将毫无借口的站在那里。那许多年前作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当时我的第一次复兴刚来到，我是在这里的街角举行的，在那里搭起了一个帐篷作为遮挡，那个周日下午我正在下面的河里为宣施洗，当时主的天使第一次显现在公众面前，对我所讲的信息做出印证， 那一道光从天降下站在那里。那今晚也许在这会堂里的人又曾经站在那儿见过了光的。那我开始讲出来啊等等。那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故事是怎么样的。那一直延续下来。有时候人们会走开说那只是想象。他们离开一个人们看到了的聚会，然后走开说我看到了。那其他人说我没有看到。那当然神愿意让谁看到就让谁看到。那三个博士跟随着星，那没有任何的历史或任何的天文台或什么的，他们甚至用星星计算时间，但除了那些博士没有一个人看到那星的。叫甚？因为他们在找寻那星，他们盼望要看到那星，引领着他们去到了基督那儿。然而这星经过了每一个天文台，那当时人们正看着天空计算时间等等，但除了那些博士没有人看到，因为那是神定义要让他们看到的。如果神定义要让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就会看到的。当时以利亚站在多滩的周围看着，那那个仆人看着外面说，哦，看那亚兰人的安营在周围。那以利亚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我四下看，除了以利亚站在那儿，他什么都看不到。那以利亚说，主神的打开这年轻的眼睛。那里时那同一双眼睛只是肉身的眼睛，当他的眼睛打开时，在那个先知周围有火车火马围绕着。那瞧，那他就在某处。那我们知道他的同在总是环绕着信靠他的儿女。那我再讲，我说那我的妻子就坐在了房间里，那我们正在谈论那同一道光，在那眼睛的光降了下来，照片被拍了下来。那今晚我想回头谈谈那道奇特的光。我相信至少一两个人，我才有三个人，那现在就在这会堂里，就是后面的大卫、伍德弟兄还有伍德姐妹。当神允许的照片被拍下来时，他们就在德克萨州的休斯顿。那巴不得你们今晚能够站在这里看到那天使那旋转着。那你们在这里很多人也许从未见过那道光，但我们看到的光就是引领以色列子民的火柱。那是进到了牢房里，把彼得从监牢里边释放了出来，那是同一位主的天使。那在历经这数百年后，那是数百年后，现在的仍然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并且让他的照片被拍了下来，就在我们所站的地方。那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教会，为了信徒的身体，叫这是给每个人的。那注意，如果我相信，那实际上就是引领以色列子民的火柱，你不相信吗？是同一道火柱。我真心相信那道光进到了监牢里，就是彼得所在的地方。那你们不相信那个见证吗？我全心的相信，那就跟我相信我的名字是威廉·布拉罕一样。我相信这个，我相信那个故事。然而我们有一个比那更严谨的重要的证据，我们有一个更严谨的重要的证据。乃因着信心，我相信这点。那如果主的天使现在就站在这里旋转着，你们每个人的眼睛都可以直接的看到的，那会怎么样？那会是非常好的。但看到圣灵的照片要比你用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更加能证明，行对吗？因为你可能会产生视觉上的幻觉，但那个相机不会拍到视觉上的幻觉的，那不可能的。因为那是相机会拍到真实的相片，那必定是有什么东西照到了镜头。那你可能会有视觉上的幻觉，那事情看起来好像是那样的，但实际上不是。但当了照片，那可能是心理学，你可以说你看到那东西了吗？你可以不断的试着，我相信那个，那你相信到一个程度，甚至你以为你是看到了，实际上你没有，就是的。但那是心理学，那你只是全神贯注在那上面，那甚至那是在完全相信的事，也是你想象到一个程度，那都成了事实了。那你可以想象某个人恨你，那你试试，那他们不恨你，但你想象的不恨你。那你不断的想他们不喜欢我，首先你就会避开那个人，而他们却什么事都没有对你做。过了不久，那对你变得如此的真实，也就是你真的相信那个人不喜欢你了。你也许会对他们大喊大叫，或者因为他们对你说了什么话，比如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或某个邻居或那样的事，而实际上那个人却跟这些邪恶的事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因为你那样去想象，以至于那对你来说成了事实。那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当那照片被拍下来时，那个东西肯定是在那儿的。所以今晚正如克里汉弟兄不久前所表述的， 我们经历过很多的教会的起起伏伏等等，我们走过很多危险的网络陷阱，那我们被归列成为不同的人，说我们是那不合群的圣管伦，那些各种各样的名字等等，像那样。那在所有那一切事情中间，那如果今晚这个会堂被烧毁了，那如果我死了，那你们所有的人那今晚也会去世，但我们所见证的却是绝对的真理，数百万的人会知道这点，那科学证据会证明，不仅仅是我们的话，而且是我们在那光面前所说的话。在天使还愿意让他的照片被拍下来之前，就已经借这个婴孩证实了，那的光会来到了。那多年后，那你们很多坐在这里的人都听我说到过这个，很多年前就都知道了这光，就在这照片被拍下来的多年之前，科学世界拍下那光的照片时，跟我们所见证过的是完全一样，所以那表明了你说的是真理，那完全是真的。所以今晚我何等的感恩，因为知道这位伟大的耶和华神曾经在西乃山上怒吼，曾经站在山顶上教导八福，他从死里复活，今晚就在我们中间，好像是同一位神，他过去怎么样，今天也是怎么样，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想到他天上的神竟降杯成了肉身下来跟像我还有我们这里这帮贫穷的人一起同行，那这世上没有什么好的地方，那我们是目不识丁的，那然而他仍然爱我，他下来借着他的恩典拯救了我，没有什么是我应得的，也是我不能做的，但他拯救了我，因为在创世之前他就因着他的预知而预定了我要得救，那是在创世之前，既然每个蒙得救的人他又对他们做了同样的事，哦，何等的奇妙，这是一个何等美妙的机会。那对这一年我内心全部的愿望就是，如果神垂听我的祷告，那也许我不能一直在这里待到半夜，那我两个小女儿坐在后面很困了，那在发牢骚发哭泣，我需要先把他们送回去，那如果没有机会回到这里来做见证，那我想要说说这点，那我要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就为着你们在这一年里为我所做的祷告，如果你们放弃了我，那我就完了，就是因为你们在祷告里持守着我，我才能够继续去征战。那正如不久前一个弟兄说过的，我全心的爱你们，我没有像我本应该做的那样常回来这里，我没有像我应当做的那样来看望家乡的人们和传道人，那就像我心里边所愿意的那样，但我只是一个人，我在某些时候和某些的能力上是非常有限的，那但靠着神的帮助，如果神帮助我，我想要这一年成为我一生中所度过的最伟大的一年，那现在靠着神的恩典，我已经赢得了超过50万人的魂归向的记录，在这一年内我希望能够达到100万，若神愿意的话，那当然若神愿意，那我想要开始那再走遍国外，那一旦我们在财政上等等能够做到的话，我要去到远处的其他的国家，那在那里我们一次就赢得了成千上万的人，那我知道那日子很近了，那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朋友们黄昏已经来临了，我想尽我所能做的一切，因为这是唯一一段你和我是肉身的时候，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着特权为基督赢得一些人进入到永恒中的时候，让我们来做，尽我们所能做的一切，让我们尽可能的把每一刻都用在他的荣耀上，那这就是我对即将到来的这一年的打算，那靠神的帮助还有你们的祷告，那我会做到的，所以请为我祷告。现在在打开这道之前，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天父啊，在我面前这里摆着是你永恒的道，天上地下没有人配打开这书卷揭开这些印或者在其上观看的，就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配得。现在我们呼求他，如果我们在你眼中蒙恩，神的羔羊，让我们祈求你来使用余下的这点时间，我们要翻开你道的书页，就是向我们的心打开这道，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下午我本想来查考一会儿，那就是那我今晚要讲的几件事，那但我没有及时投入到里面，那去那么做， 那我的妻子和贝利一起下来，那我不得不伸手随意翻开圣经，那我想那我要看看麦基喜德，那我想那如果我讲这个主题，那其他的弟兄就没时间讲到了。那所以在这点上，那这几天那我也觉得我保留着这个主题，若主愿意，那到没有很多时间讲的时候再讲。那然后我发现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说的是早期的教会，那如果谁愿意那手边有圣经的话，那就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稍微讲几分钟鼓励的话语。那当你们翻圣经时，那我要对前面稍微回顾一下。那上个周日，那一周之前，那我相信就是上个星期天，那一周之前，那我们查考了《使徒行传》，那是关于早期教会的。我相信我们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在那里，那他们出来了，去了他们的，那彼得告诉他们，他们该如何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他们的罪得赦，那就被领受圣灵。那我想要做一下解释，那这么从讲台上所讲的一切都没问题吗？那瞧瞧，那人们总是说，那 Billy 弟兄，那没有人明白你。那也许我有一点奇怪，但你知道我并不是有意要那样的，但我对事情有我的看法还有我的确信。那我已经完全的，我已经完全确信，那圣经里的很多的事情是在使徒时代的，但是我们在今天已经不做了。那比如说有一件事，很多人说，那你在那些传福音的聚会中，你怎么能让三万人去到祭坛上得救了呢？他们不是必须要来到祭坛得救的，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对吗？那我只想问你们一件事，那你们想一下，然后在下周那我就会收到你们的来信的。那我不可能是个天主教徒，天主教徒相信这道是末世的，但教会却凌驾于这道之上。我也不能是个新教徒，因为新教徒只取他们认为是对的部分，其他的就都不是末世的。所以我相信圣经所说的是真理，我相信这是神的道。那为要那么相信，那我必须要把我全部的生命，我自己的意愿都顺服给他，相信这就是真理。除了那个，再没有别的东西是真理了。这道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那就应该是那样的。那无论何人在这道上删减什么或加添什么，就要同样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神在启示录中这么说的，无论何人删除或加添，那这个是神完美的旨意以及耶稣基督对人们的启示。是的。那非要那么做，我必须要相信神的道是完全的真理。那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那他们说，弟兄们，我们要怎么做？他们想要得救。那注意，他在那里跟不信者说话。那注意他说的，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那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的意思就是为你所做过的事难过。那比如如果现在转过身来无故伤害了我的弟兄，那我想要为此而悔改，那我会怎么做呢？我会说，那位弟兄，我很抱歉我怎么做了。那然后如果我说我很抱歉我怎么做，那我是发自内心的，我就悔改了。如果我为我的罪感到抱歉，祈求神赦免我，我就是悔改了，对吗？好的。比如说悔改会为你的罪难过，那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你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对吗？好的。那当保罗和希拉在家里举行聚会时，那他们被投进了监牢，被鞭打了，因为他们把一个邪灵从个算命的人身上赶了出去。那当时他们是在腓立比的监牢中，那天晚上当他们唱诗时，那主差来了一场大地震，那大大的震动了监狱，以至于镣铐都从他们手上脱落。那狱卒拔出剑来要自杀，保罗说你不要伤害自己，那我们都在这里。他说他当怎么做才能得救？保罗说，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你和你的家人。注意，当信主耶稣基督， 那如果一个人为他的罪难过，那我只想简单的来讲，让这个深入到你内心里。如果有人为他的罪难过并悔改，为他的罪难过，那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救他脱离罪恶，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神就有义务在那一刻赐给那个人圣灵的洗。那如果他不那么做，他就不能持守他的道了，对吗？那么那所有这些等候的聚会是为了什么呢？那还有我们必须要有这些证据等等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那耶稣在约翰福音5:24里边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如果永生，那永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没有结束。那如果他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不结束的生命。那为什么所有的人又都回来想要再次得救？那些发生所有的那些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拥有了没有结束的生命，你就不会灭亡了，你的生命不能灭亡了，因为你有了永生。那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想要查找这个词，那你们会在那里发现，就是那希腊词有 Zoe Z-O-E， 那这是个希腊词，意思就是神的生命。因为如果那是永生，只有一样东西是永生，那就是神。他是从永恒到永恒，你都是神。那如果他是从永远到永远，并将永永远远的生命赐给了你，那么你就必定会成为他永永远远生命的一部分，对吗？那如果你成为了他永恒生命的一部分，那那就是你成为了他的一个儿女。那完全应验了圣经所说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对吗？那你什么时候得到的？那你呐喊的时候吗？你去了祭坛的时候吗？你说方言的时候吗？当你相信的时候。我们给太多没有相信的人施洗了，你听过很多不相信的人说方言，我们让他们兴奋，把这个作为证据，做出证据，并把他们摆放出来说，这当你这么做时你就得着了。圣经里面丝毫没有，在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地方那能让你为一个人定下的规矩，因为他这么做那他就是个基督徒了。他是个基督徒是因为他相信，他自己的生命结出了圣灵的果子，无论他做了什么，那瞧那就是了。那当你相信时，你就接受了永生，永生就是神，而神就是圣灵，对吗？如果神和圣灵不是同一位，那耶稣就有两个父亲了。耶稣说神是他的父，圣经说圣灵是他的父，所以他们两个就是同一位。那如果你接受了神，在你里面有了永生，那么你领受了什么呢？那这是我想知道的。你明白了吗？我们完全被理论充满了。那教会是这样的，因为教会被变成了宗派，这个宗派发现了这个，他们相信这个，那他们从中搞出了一个宗派，他们就再也无法继续向前走了。那神的教会不断的在向前走，不断向前，神走了出去，任凭宗派待在后面。神从路德派里边走了出去，从卫理公会走了出去，从浸信会走了出去，从长老会走了出去，从五旬节派走了出去。是的，因为永生在向前移动。瞧，你得到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相信主耶稣基督。那就两样事，你要么是个不信者，要么是个信徒。那要么是白天，要么是黑夜，对不对？那我不能说了，只有这么多是夜晚，透过这窗子我所看到的，那才是黑夜。不不不是，整个都是黑夜。是的。那 抽烟，那就我常说的抽烟、嚼烟草，那喝酒，那不是罪，那都是罪的属性。那这么做是因为你是个不信者。那的生活的公义、圣洁、和平、平静、安稳、可爱、友善的等等，那不是因为你是个基督徒，那只是基督信仰的属性。那是因为在你里面的东西是你那么做的。那如果你只是在模仿或者那么做，因为你是个基督徒，那你就是个假冒伪善的。是的。那如果你的生命不能够活得甜美的话，那因为在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发出来，使得你感觉像那样。那你们会经历试炼、困苦、起起伏伏、误解，那都跟这个没有一点关系。当以色列人堕落并下到了埃及，那他们被盗了，他们并没有失去他们的约，他们失去了救恩的喜乐。大卫并没有说恢复我的救恩，他说是我重得救恩之乐，他的救恩还是保持不变的，但他偏离到了错误的方向，失去了他的救恩之乐。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什么时候得救的？你什么时候成圣的？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的？就是当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因为那里就在那里领受了永生。在那时，从那时起，你就开始成长，你开始成长，也成长，经历了成圣，经历了圣灵，经历了说方言，经历了所有那些事，但在你相信时，你就领受了生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里有些人已经得到了生命，那里就想让他们做这些事，而他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呢。那五旬节的人，那没有，那已经到了教会要被接纳的地步，或者说设立众子的时候了。那在旧约里，当一个儿子生在一个家庭中，因为他生在家里，他就是个儿子，我的儿子。当他生在我家中时，他就是我的儿子。当五旬节的教会出生时，那我说发现了他们所说的那种的出生新生或是圣灵的教会，他们生在了神的国中。那在旧约里，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圣经说我们被预定要得儿子的名分，要得儿子的名分。那瞧这个儿子的名分。是的，先生，在旧约里，一个人当他有个儿子生在家中时，到了出生时，他就是个儿子，但会有一个教师来抚养那个孩子，直到他长到某个年龄。然后如果这个教师捎话给孩子的父亲，说那个孩子是合格的，他很好等等，那时他就被设立进入了那个家庭中。那么很多旧约的读者都知道关于这点的经文，他被设立了进入了那个家庭，但如果他不是，他仍然是个儿子，但他不能被设立。那如果他被设立了，他就会被带到外面的街上，穿上一件袍子，然后就举行一个仪式。那然后这个孩子的签字写在支票上，就跟他父亲的签字是一样的，同样有效，因为他完全被设立，跟这个家有了完全的交通。当神把他带到山上去时，神设立了他自己的儿子，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作为见证，凭两三个人的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他上了山上，神荫蔽了基督，圣灵荫蔽了基督，他的衣裳像太阳一样放光，对不对？神自己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换句话说，这个就是了，他说的话就是一切了。然后他被赐予了同样的，那当然的就是神，但神在耶稣基督的肉身中把自己彰显给众人。那在那里神设立了他自己的儿子。那当五旬节派的教会还有末世的这些人开始要寻找新生，要重生，那他们以为那就解决了。不，先生，你们起起伏伏进进出出做下那样的事，神无法设立你为儿子。但是当你待在神的国里，待在这福音里，正确的持守，那有天神会把你叫出来，把你带到旁边，在众人面前设立你为他的儿子，并赐给你一样的东西，你就可以借着他来摇动列国。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时他就被设立进入了家庭中。那些跟随他的人，彼得、雅各、约翰，那今晚我们现在讲彼得那个大的异象，那些人在那个时代是怎么生活的。那首先在上面这里第二十节，或者说是 前面一章里的第32节，那第9章，那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下到了居住在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利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了八年。彼得对着说，以利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注意，那看看发生了什么。那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那注意这里，看见了他就归附主。因为一个瘫痪的人得了医治，整个的地区就归附了主。因为一个患有瘫痪的人得了医治，那今天死人复活，那人们却说，哦，那是魔鬼，那是心理学，那是读心术，那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死。你们看到差别了吗？那这是我们对神的漠不关心决定了我们今天会得到什么。我们会受到神的审判，现在整个世界都在摇动，都在即将到来的审判的冲击下。一个传道人也许会在几分钟内接着讲，那就是即将到来的审判。我希望他们会那讲这即将到来的审判，因为整个世界都准备好了，都在颤抖，各个国家都在颤抖。你不认为俄国也在颤抖吗？美国还有各个岛国都在颤抖，说会扔下第一颗原子弹。那它扔出来时，也许整个世界都会乱了次序，那不再是一个，而是骨弹。那如果释放出来几个，那会怎么样？在这地面上甚至都不会有一只苍蝇或一个昆虫留下的。那现在就在这邪恶罪恶来自地狱之人的手中，你在这地上的旅途的目的地，那我说的是这地上的旅途，那被交在了邪恶和罪恶之人的手中。那你最好留意你魂的目的地被交付给了哪里。如果不是被交付给了天堂和神，那今晚你就全心的回转过来，不要在你没有转向神的时候就让你的年华溜走了。因为你属地的目的地正被邪恶残忍冷血不信神之人的手所掌控着，那是你的肉身被交付的地方。无论他们想要在这里做什么，那都是使你完蛋了。求神怜悯，神在他的慈爱怜悯中赐下了神迹奇事神迹等等，要传讲福音，而人们却不断的转脸背弃这一切。我除了审判，你还能指望别的什么呢？你只能得着那个了。一个瘫痪的人得了医治，整个地区的人都转向了基督。而我们这里有王、君主、大臣、国会议员等等，那他们的病痛、疾病、那死亡、那离开人世，看到他们又从死里复活，而整个国家的人却是嘲笑这个。那么除了审判，我们还剩些什么呢？侯弟兄，如果曾有一个时间是神想要振兴他的百姓的，那就是今天了。在这即将到来的一年，愿神恩膏他的传道人像火焰一样，因为你们正处在这末世和快结束的时刻了。小这里，那是同一个人，那下来那有个女孩叫大比大，那意思就是多加，但他在那里时就死了。彼得在约帕那里，他派人上去找到他，带他下去，那就走进他所躺的地方，他就成了一具尸体。他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跪下来祷告。在他祷告后，他走过去握着他的手，他就站了起来，他就好了，又活了过来。那注意所发生的事。那之后他逗留了多日，就在那之前，那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很多人相信了。那今天他们说，我怀疑的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死，而只是昏迷了， 那或者这种的东西，那不相信这种的事，那完全给解释没了。在这把超自然从圣经里边给解释没了的时候，你就把你所敬拜的神给解释没了。肯定是的，他是个超自然的神。好的，那但那拦阻的那些使徒们吗，弟兄们，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有一次那些人把他们叫到那儿，告诉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鞭打了他们，把他们投入了监牢，把他们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要审判他们。他们后来发现他们是无知没有学问的小民，但那些人注意到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他们被放出来之后，他们从未去向神学院请教，他们去到他们自己的人那里，在他们聚到一起解释了主所做的事儿，他们聚到一块儿做了这个祷告，说主啊，那为什么，那当然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外邦为什么争闹，那人们为什么谋划虚妄的事儿？那的确的，你赐予了我们能力，借着你圣子耶稣伸出的手来医治病人，神迹奇事都会成就。在那些人在那个地方同心合意的祷告时，那房子都在震动，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今晚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会，那我们在那里聚集到一起，完全同心合意做出像那样的一个祷告，那样我们就会有另一个震动的时刻了。阿们。那注意，彼得他曾经是个否认主的人，他曾经不相信他，否认了他，去了外面痛哭，然后见到房间里他领受了圣灵，听听他的讲道。那有一个人名叫格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他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那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记住，那他是个外邦人，甚至都不是个犹太人，他是个外邦人，一个百夫长。那百夫长的意思就是一百个人，但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神总是，那在外邦人中总是能够找到敬畏神的人。那今天我边走边跟一个人交谈，我说在我去了天国时，其中一件事是我想要做的，我要去握住某个人的手，就是那行过一个勇敢之事的人，他讲到了他想要看到的人，他要去跟他握手，这各种不同的东西，那就是神大大祝福的那些人。那乌利亚在大卫夺走了他的妻子八十八之后，他派人去叫了他来，那他就要做母亲了，把他带到家里，这样大卫就可以把这事儿推到乌利亚身上。他是个外邦人，他不是个犹太人，他是个外邦人。那他是个赫人，一个皈依犹太信仰的人。那他们告诉他说，让他去到家里边，那跟他可爱美丽的妻子待上一会儿。他说，神断不许我去做像那样的事儿。我神的约柜上在战场上，他拒绝去那么做。弟兄，当我去到荣耀中时，我想走到乌利亚的面前，握着他的手说，赞美神，你的见证对我在地上的旅程来说拥有何等的意义。我想走到丹尼的面前说，丹尼，你知道当你走到那里无所畏惧的走到那些狮子面前时，那见证对我来说有非凡的意义。是的，先生。我想见门徒彼得，说彼得，那天晚上当你在监牢里时，主在一道大光里边进去，闪耀在你身上，我总是向往那个，然后你就开始跟从这道光，门就在你面前打开，神就把你带到了街上，你还以为自己在做梦，何等的时刻。当所有被救赎的人都去到那里，这天上不会是个安静的地方的。当所有被救赎的人从列队进入时，在天上那会有何等奇妙的事情发生。那这是个百夫长跟尼流的家，那看看神是怎么安排的。那跟尼流是个敬畏神的人，他常常祷告并且周济穷人，你做的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情，神都会记在你的账上的。是的，他祷告周济穷人，那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那有一天当他在家中祷告时，有位天使进到他所在的房间里。你们相信天使吗？那个天使进到他所在的房间里边说，跟你留起来去约帕， 到一个名叫彼得的人那里，他住在一个名叫西门的人家里，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的。阿们。那彼得他那个时候正在赶路，他饿了，时间大约是12点，所以他去到了楼顶上要睡一会儿。那他要睡一会儿，他在那里等候人们预备好饭吃。那所以哥尼流打发了一个士兵和两个近前的人，那派他们去找彼得。当神派什么人去见你，那他就已经提前做出了安排，那让这事情发生。那昨天特别在医院的这个孩子做出了安排，那孩子躺在那儿奄奄一息了，他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圣灵在房间里边说话，甚至在我去了那之前就在医院对那孩子的医治做出了安排。哈利路亚。在芬兰，当时那个小男孩躺在路上死掉了，他的父母从天间跑过来尖叫着，手足无措。神却已经在两年前就提前预先安排好了他的复活。赞美主。今晚我们在这教会里经历着我们所做的这些的事儿，神已经预先安排好了我们的复活。某个荣耀的日子他必要来到，这都是预先安排好的。那男儿女人想到这事儿，那有的时候那圣人会唱这些的诗歌，我在空中将我一次相会。在大约15年前的今晚，那我就站在这个讲台上，那有个大的图表在教导，那有群五旬节派的人从路易斯维尔来，那我从不相信人们可以用那种的方式跳舞。那有一个小妇人上到台上来弹钢琴，他们在演奏一首特别的歌，那有一个小棍子在鞋板上敲，有人在铁桶上敲，那我很批评那种事情。那所以我想，那这要发生什么呢？那这个妇人上来演奏那首特别的歌，那他要弹奏，那这个妇人在洗板上敲，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小女孩跳到这里地板上，开始在圣灵里边跳舞。我坐在椅子上轻蔑的看着，我说我希望你们能看看这个。那我就告诉了我的教会，甚至他们都在等着我对此会怎么做。我这看着他，我想看看这个，那这岂不是要把我的教会搞成一个酒馆吗？那我坐在那儿，那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在我心里是那么想的。所以当他在那里跳舞时，我看着他，首先你知道的时候，我说那等一下，我想知道有什么经文是谈到这个妇人这么做的。我开始想起经文，我说圣经中第一处写到的跳舞是在哪里？是的。那我想是什么时候他们跳舞？那我看到以色列的子民当他们走过红海的时候，米兰回头望去，他看到所有那些的监工都被淹死了，他就拿起个手鼓开始跳舞，他击打着手鼓来岸边跑来跑去的跳舞，以色列的女儿们跟着他一起跳。我想的是得胜。那我看到大卫，那当时他亲爱的坐在上面，那在扇子后面扇着扇子，他看着他可爱的男朋友，那大卫就站在那儿。那约柜来了，那格兰汉弟兄不久前讲过这个，那约柜翻山越岭而来，当大卫看到约柜来到，他不断的转圈跳着舞。那他说你这是我蒙羞，他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那看看这个，他一遍又一遍的转圈。你知道什么吗？神从天上往下看，说大卫，你是个合我心意的人。是的。我想那你知道有一件事是妨碍我的，也许我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得胜。我坐在那里，我那双为了公会的脚也开始打拍子来。那首先你知道的是神是我的审判官，我还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那我就下到了那里的地板上跟那个女孩一起跳了。是的。那然后我说神呢、啊、让我从那个讥笑着的凳子上起来，那在我做出判断之前让我理智的去看待事情。阿们。神行事是奇特的，我不相信一大堆的那种荒唐的东西，我不相信那一大堆的荒唐的东西，但我相信神在大能和明证中所传讲真正真实被圣灵充满的圣灵的道。阿们。因为那才是能拯救我的，那是把我带到这里的东西，就是那个在医生说我要死了的时候来帮助我的，那就是在死亡的时刻拯救我的，那是能使我复活的那位，那是我要带着去到天国的。如果要去到那里，我就必须得借着那个而去，因为除了那个我什么都不知道，除了那个我也什么都不想要知道。是的，要认识耶稣并复活的他那就够了。如果他被钉死了，那我的肉身跟他一起钉死了，我对着这世上的事死了。 哦，阿们，那这我变得兴奋了，我开始有这种的感觉的罪，那这就是那样，那我何等的时刻，他们正在举行奇妙的聚会，那格林柔说，那里去那里邀请一个名叫彼得的人，那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人，那彼得在那里想说，在我吃饭之前我得先睡会儿觉，我又饿又累，在他躺在那时，他魂游向外。圣经是那么说的，那么我就相信他魂游向外了。你们呢？当他那么做时，他看到一块布降下来，那里面装满了各样的爬物。一个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他说：“不说，我是个犹太人，不洁净还有俗物都不曾入我的口。”他说：“当我洁净的时候，你就不要称他为俗物。”他说：“你起来，有个人正在门口那里等着你，去吧，不要疑惑，跟随着他。”阿们。那你们都知道，那彼得是那种圣洁的样子，他在那些人中有点声望的，所以他必须得小心他所吃的。他是犹太人，他是作为一个严谨的长老会的人长大的。那所以你知道呢，因着他教会的关系，那就必须要注意他所做的事。主说你跟着那些外邦人去，不要在意所做的事等等，你尽管去那里就行了。在他去到格林留的家里，那格林留立刻把他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他告诉彼得说他怎么看到了天使。他说那彼得，我差人去请你来，然后彼得去了那里开始讲道。那当彼得还说那些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了他们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开始说预言说方言。那有一段很美好的时光，他说我们怎么能用禁中水施洗呢？那这些人在还没有受洗之前就领受了圣灵，他就吩咐人奉主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彼得又与他们同住了一些的日子，那里是使徒教会在圣灵中的运行。无论神说去哪儿，彼得还没有吃饭他就去了，彼得跟随着主就下去了。那今天在这个会堂里边或别的地方，让神得到一个男人女人，让他们不在意在他们身边所发生的事儿，而是能把自己作为单个的个体顺服给神，那么神今天就会引导那同一个人，就像在那时引导他们一样。他证明了他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谦卑顺从的生命，让你自己顺从下来，不要把自己挤压回去，除了让圣灵直接的引领，什么都不要做。圣灵说怎么做，那就立刻的去做。不要说我要等着，那搞明白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圣灵说要做的事，那就去做。当圣灵呼召我到那里时，如果没有去到芬兰，那会怎么样？昨天当那个小婴儿躺在那里就要死了，我没有去了医院里边，没有去，那会怎么样？是的，顺从胜于献祭，要做圣灵说要做的事。今晚我们需要的就是放弃掉很多我们自己挤压的想法，让圣灵，那你在这里受教，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今晚你需要的是一大桶满满的神的爱，倾倒进你的心里，把所有的差别都洗掉，让那些东西伴随着旧的一年被埋葬，让它去，随着去吧，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那如果你已经是生在了神的国里，在你里边已经拥有了圣灵，你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砍掉这世上那些拦阻你属神的东西。圣经说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还有各样拦阻我们的罪，让我们带着耐心和生命去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放下一切的重担。你能想一下那些去见耶稣的博士吗？那我用几分钟来讲个小戏剧。那他们总是说有三个博士，那么就说是有三个。那吉米、约翰和乔治，我就说这是他们的名字。他们要去见耶稣，那我能看到他们都预备好要走了。那么就跟着这个小吉米，那他真是个男子汉。他跑去告诉他的妻子说：“老婆，那你知道什么吗？那我看到你心了，所以我必须得要去了。”那于是他就去到那里，那打包准备出发了。那是今天人们的问题所在，他们想要打包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有什么是需要的，就是卸载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身上挂了太多的东西了。那么中年人说了：“妈妈，你知道如果我不带上我的牌桌，那我就不会上路了。”所以他把牌桌放在了骆驼上，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不带上我的牌桌，在路上其他的小伙子就不在乎我了。那所有那些其他的旧的东西挡着你，那你有一盒子的自私，那还得必须把那个给挂上。你必须得挂上一些的闲聊，那些背后的议论员，一些的这个那个都挂在骆驼上。首先你知道，那他跳下去跨坐在骆驼身上，说：“现在让我们走吧，我们出发。” 那时候骆驼几乎都走不动了，他被压得太重了，他的腿都打弯了。那种是埋怨抱怨的要去的那个教会，那也许你被压得太重了，甚至都不能动了，那正是问题所在。你需要的是卸载，洗干净，洁净，纠正。阿们。我怎么回事？那对，那正是问题所在。我看到其他人走了，那么继续前行。首先你知道的事，他下去又看了看了心，然后首先他开始把桌子扔到一边，把包裹丢到另一边。他接着说，约翰你要去哪儿？他说，去掉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重担，我要怀着忍耐跑着赛程，因为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只够你和耶稣走的，没有别的人可以走进去。阿们。有时候呢，听到他说，这乔丹你忘记了指南针，我不需要指南针，你忘记你的神学学位，你忘记了你的布道的仪式，那些你挂上了所有其他的东西。他说，听着，我不需要什么指南针，那你怎么去那儿？他伸手指着星星说，我要走神所预备的道路，神为我提供了一颗星，跟着他就会把我带到基督那儿。今晚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长时间的高深的教育等等的东西，我们想要走神所提供的道路。这个时代神所提供的道路就是圣灵的血，被圣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个会把你带到你的目的地。要放下一切的重担，放下一切，让我们回到使徒的时代。我们的根基是确定的，神借着神迹奇事照片等等把路提供给了我们，他证明了他与我们同在。去年在全世界，这荣耀大能的福音把150万人带进了神的国度中。五旬节派教会去年带领归信的人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教会，有150万人记录在案。哈利路亚。怎么回事？那是今天在这世上最大能的事，但是魔鬼去到了他们中间，把他们分成了这个小团体，那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使他们彼此争吵。如果他们的忘记他们的自私还有分歧，紧紧的拉手在一起，他们的心合而为一，千禧年就会引入了。那就是我们今晚所需要的，朋友聚集在一起，那是布兰堂所需要去做的，那是我们所有的教会需要做的，就是聚在一起成为一个教统，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新生的婴孩，在这条笔直的窄路上行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看这里呢，不要为我们的会堂搞出自己的教义等等。那我想要说说这个，我亲爱的朋友们，你搜索全世界任何你想要搜索的地方，我们愿意为豪的这么说，只是为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自豪。但瞧瞧全能的神为这个小教会所做的，如果你愿意四下里边看看，你就会看到的，就从这个教会这里开始了席卷全世界的伟大复兴。是的，看一看，看看是不是这样的。神与我们同在，在他的慈爱和怜悯中，看看当我们生病时他怎么医治了我们，看看那些的癌症的病例，瞎眼的，聋子，哑巴等等，都是他在我们中间医治的。然而他如此爱我们，下来给出科学的证据作为他对教会的认可，让对我们同在的照片被拍了下来。那些批评的他们不得不闭上嘴巴退回去，说我对此无话可说了。阿们。今晚我多么的高兴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多么的高兴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多么的高兴我生活在这些人中间，我们相信这伟大的运行。我预料到会有一些小的分歧，我们都是人，但在原则上我们是一。是的，我们是一体的，我们站在一起成为在耶稣基督里的一个整体。神祝福了我们，赐给了我们所有这些奇妙之事。想想如果不是因着主，今晚我不可能一个人站在这里，就连最好的医生都说我不能活下去了，但这位至大的医生下来说，这些都在我的手中，你会好的，我相信他。那位佛姐妹坐在那儿，坐在那把轮椅上，骨瘦如柴，当时他们推着到这里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医生告诉他说只能活到第二天早上了，那是大约七八年前，癌症都快把他吃光了。今晚他就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 那我还能够叫出很多的人来，这是走进这里然后又从这里的门出去的人。那么走进这里是去瘸腿的、受苦的、生病的、跛脚的、瘫痪的、瞎眼的等等的疾病，那么都得了医治。就是在这里的这个小门这里成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我们应当成为什么样子？这个巴拉罕堂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应该成为这世上最黑暗的地方，就是杰逊维尔建立了一座灯塔。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福音的话，那就是杰逊维尔了。是的，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来吗？他说你来看吧。是的，黑暗的地方，白天我们不需要灯光，当在黑暗中时我们就需要了。神把光赐予了这黑暗的地方，那这很难，那去了一切都运行得很平稳的地方很容易，在那跑到艰难的地方就是黑暗的地方，那些艰难的地方，那别人征战赢了奖赏，航行经过雪海时，我怎能被抬在舒适的花床上回到天家？人们还在这里争论鸡毛蒜皮的分歧，像那样的东西。而每天有14万的异教徒在死掉，却要见耶稣或是见一位公义诚实的神，而却对他一无所知。每天都有14万人死掉，每天都有从未听过耶稣基督名字的异教徒在死掉，而我们还在争论我们是长老会、为了公会或别的什么派别。何等的羞耻、羞辱！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异象，那不是鼠目寸光，而是望向远处看到路的尽头。那如果只是思想今天这个那个别的，我就会为今天而活，但如果为永恒而活，为了那边的事儿，是神所预定的事，那某天我就必定会去面对他的。我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了，只有10分钟。靠着神的恩典和帮助，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不断地求他一件事，我为某事求了他15年，最后他赐给了我。如果明年还活着，我还会去敲他的门。如果他今年不把我所祈求的事情赐给我的话，那是为了他的荣耀，是我要为他去做的事。如果他应允我做这件事，那我就可以去外面为了更好的赢取灵魂，在那方面会更强壮。我祈求他会那么做，这是我对他的祷告，这是我对你们的见证。巴不得你们能为我祷告，在他面前借着祷告持守住我，那样我就能够继续前行。如果没有人相信我的话，那无论发生什么事，我还能做什么呢？在这一点上，那你我或者是其他的人都一样，你也是一样。无论我们怎么做，如果我们传讲，我们说什么，如果没有人相信的话，那就什么都做不成了。是的，全都会失败了，什么事都做不成的，除非我们聚到一起，彼此的信任。我相信你们，你们也相信我，我们一同信靠神，我们相信他的圣灵会来引导我们。那冯克弟兄，那你上来这里，那你想抱着那个婴孩，那是你的理由。伍德弟兄，我猜你是下一个。好了，他让给了杰克逊弟兄，那所有在杰克逊弟兄是下一个。愿主祝福我们的杰克逊弟兄，那他会是下一个上来。愿主祝福你们，你们爱主吗？我想要看到你们的手，你们爱主吗？好的，那各位姐妹请上来这里一会儿，我想你们跟我一起唱首歌，大家一起来唱。那我要试一下，那我声音很沙哑了，因为我感冒很重。那有件事我的头，那我想你们来帮助我唱这首好听的老歌。那请给我起个调，我不知道该怎么唱，那我不知道是什么调，你给我起个头，因为我想要唱这血在流淌。那跟你们大家一起唱，因为我所传承的这福音正在流血，你不相信吗？好了，现在大家一起来唱。首先因圣灵执意而死的人，是世袭的约翰。若大丈夫死去，人这是主耶稣被领十字架，他教导圣灵，救人脱离罪恶。这血在流淌，这血在流淌， 圣灵福音的血正在流淌，这门徒被真理而流淌的血，圣灵福音的血一直在流淌，他们都是大司斯提凡的传道犯罪罪，他们极其的恼怒，用石头打他的头，但他在圣灵里睡去，献上灵魂，与其他人一起归入此生命的主。这血在流淌，这血在流淌，圣灵福音的血正在流淌，这是门徒为真理而流淌的血，这圣灵福音的血仍在流淌。又有彼得、保罗和圣徒约翰舍去了生命，学着福音发光，像故事先知用自己的血调和，让神真实得到能诚实传扬。这血在流淌，这血在流淌，圣灵福音的血正在流淌，这是门徒为真理而流淌的血，这圣灵福音的血一直流淌。现在听听这个，祭坛下的灵魂按着还要多久，因为主必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将有更多人流淌鲜血，为这圣灵福音和鲜红的血。现在让我们站起来，这血在流淌，这血在流淌，这圣灵福音的血它正在流淌，这是门徒为真理流淌的血，这圣灵福音的血正在流淌。哦，你不高兴你是他们中了一个吗？有何等的福音呢？赐给他们的同样的福音，同样的迹象，同样的神迹伴随着，同样的火柱，同样的主耶稣，同样的医治病人，同样的圣灵的大能，一切都在继续向前，同样的逼迫也临到了。这圣灵福音的血正在流淌，让我们一起来唱，正在流淌。那就转过身来跟身边的握手说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血在流淌，这是门徒为真理流淌的血，这圣灵福音的血正在流淌。哦，我何等爱耶稣，哦，我何等爱耶稣，我何等爱耶稣， 因为他先爱我。让我们一起大声来向主举手来。哦，我何等爱耶稣，哦，我何等爱耶稣，我何等爱耶稣，为他先爱我。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为着主耶稣基督而感谢你，为着他的大能，他的爱。我们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伟大的时代里，古时的众先知预先看到了这个时代，并发出了关于他的警戒，说人们会自高自大，爱宴乐超过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他说在这最后的时代里边会有讥诮的人，会取笑讥诮。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代，父啊，在那个日子，马车会在宽阔的道路上面狂奔，他们奔跑如闪电，他们看起来像火焰，说了一些伟大的预言，那应验了。耶稣说那是海啸会撞击海岸，在海岸上涌上退下，那是大的迹象和奇观会出现在天上，比如飞碟等等，沿着那些的迹象而世人惧怕战惊，又在不同的地方引发地震，各种各样的事儿，列国有困苦。他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会开花发芽。哈利路亚，2500年来大卫古老的六角星旗今晚第一次飘扬在耶路撒冷的上空。列国在分裂，无花果树发出了嫩芽，所其他的树也都发出了嫩芽，邪恶的人也发出了他们的芽，罗马主义发出了他的芽，共产主义发出了他的芽，你的教会也发出了他的芽。春天来了，哦，伟大的生命之主，在你的一只翅膀上升起，主要赐给你的仆人所有的能力和神迹，伸出你圣子耶稣的手行出神迹奇事，把福音传到地起。主要求你应允，求你祝福这小教会，祝福他的牧师，主要我们亲爱的弟兄，祝福所有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人，跟在世界各处呼求你名的人。主要请在这一年里边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最好的服侍你的人，把疾病从我们中间除掉，用你的圣灵来恩膏我们，这嫉妒争吵妒忌是所有不敬虔的东西远离我们。愿这话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个坐落在山上的城，不能被隐藏的。主啊，求你应允祝福我们，赦免我们的过去，愿我们能像保罗一样的说，让我们忘记所有过去的事，朝着基督从上面来的呼召而直跑。主神呢，你愿差我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随时都准备好要去遵行他的命令，请赦免我们。我再一次这么说，并为你的名的尊荣和荣耀使之教会并在这里的众人成圣，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要主祝福你们。再不久不久我们将在空中相会，我们要在哪里与你相会，我要在哪里与你相会，愿你平安在天堂我的家，我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乐曲，将是荣耀的时刻，我宣称神的儿子将带队前来与我空中相会。再不久不久我们将在空中相会，在哪里与你相会，我要在哪里与你相会，在天堂我的家，我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乐曲，将是荣耀的时刻， 神的儿子将带队前来与我在空中相会。你听过路威中摩西的故事，你听过勇敢大卫摔石机旋，听过约瑟解梦的故事，时常但以雷狮子的故事，圣经中的伟人千千万万，多么想要见到他们，主会让我们一个一个见到他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候，在不久不久我们将在空中相会，在那里与你相会，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愿你平安在天堂我的家。我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乐曲，那将是荣耀的时刻，神的儿子将带队前来与我在空中相会。有你们爱这歌吗？有一位是我首先要见到的，那就是耶稣。那这样的感觉多么的喜乐啊，完全的洁净，完美无瑕。那你没有那样的感觉吗？就好像你完全被洗净了一样。只要爱他，在不久不久在空中与他相会，我们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愿你平安在天堂我的家。我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乐曲，那将是荣耀的时刻，神的儿子将带队前来与我在空中相会。你不爱这歌吗？哦、oh, 你们听过路威中摩西的故事，你听过勇敢的大卫摔石的机旋，你听过约瑟解梦的故事，时常歌唱但以理与狮子的故事，圣经中伟人千千万万，我多么想要见到他们，主会让我们一个一个见到他们，在空中与我们相会，在不久不久我将在空中相会，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我在那里与你相会，愿你平安在天堂我的家。我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乐曲，那将是荣耀的时刻，神的儿子将带队前来与我在空中相会。哦，我真是享受现在的你呢，有多深享受靠神的恩典，我想要在哪儿。太好了，赞美主。好的，那位弟兄，祝福你们大家新年快乐，神祝福你们。